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给的题目是唯恐突然奔跑，唯恐突然奔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人生的道上奔跑，恳求主让我们见你一面的那一天，你没有跟我们说你跑错了。主啊，也没有让我们有感触说我们白跑一趟了。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在教会里头侍奉也是讨主的喜悦，我们整个教会是走在真理的福音当中。正如当年保罗担心加拉太教会一样，我们在主面前也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更是能够体会体谅体贴圣灵的心肠。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你的圣灵的光照当中，讲的听的都一同得到你的造就。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保罗在写给教会的信当中，他喜欢用运动员的比喻，跑步的比喻来提到他的侍奉，也是拿这个比喻来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比如说他在腓立比书里头就提到说，你们现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就是保罗提到在跟加拉太尊腓立比教会提到说，盼望那一天遇到主的时候，在见主面的那日子当中，我可以夸我没有白跑这一趟，没有徒劳。那么在加拉太书的后面的经文里头，他也这样的鼓励加拉太的众教会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你们向来跑得好。我们也在看到加拉太书今天的经文里头在提到说，我很怕我现在或是从前所做的在你面前是白费了功夫。那么这一类的提醒或者甚至说指责，是到第三章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越来越强烈的。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讲道里头，我们越多可以感受到。那么其实有关福音传福音的内容跟传播，我们一般来说可以分成四大类来讲。第一类，传错误的福音，热心去传，这个是异端，对这个我们要防备。在加拉太书后面这个地方我们越看就很多了，有提醒。第二类，传的是错误的福音却不热心去传，这个不起作用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第三类，传的是正确的福音可是不热心去传，这也是不起作用，是不是？不冷不热，对这个我们要重启重燃热情，或者说重燃对主的爱情。第四类，传的是正确的福音又努力去传， 结果是白白的努力一场，这才是冤枉，是徒然。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要针对可能是第四种这类情，保罗会向他们传的是正确的福音，弟兄姐妹们也是努力去传，可是保罗一个担心，最后是空跑是徒劳，怎么办呢？在这段经文里头有五次提到福音，那么其中有两个地方提到说向外邦人传福音，比如说二节跟第七节，有一次提到向受割的割礼的人传福音，就是第七节，剩下的两次是提到福音的真理。今天早上盼望从这里来归纳有四点来分享有关福音的四个面向。首先我们从这个福音的团队来看，这其实是一节跟二节，好，我大纲上写第一节其实包含这个第二节。福音的团队从第二章这里提到，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保罗在这里提到有一个团队，这个传福音的团队，或者是蔡牧师香港的背景说对公，对公团队是一样哈 ，teamwork 哈。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盼望看到有一个对公，有一个团队，有一个 teamwork， 是呈现出多元中的一个活力出来。你看第一节说，我同巴拉巴上耶路撒冷，这个同是他跟巴拉巴之间同辈的交谊。那么后面又提到说带着提多同去，那么还有第几节那里呢？第三节那里又提到与我同去的提多，同这个同是这个团队的意思。那么对于跟他跟巴拉巴呢，这个关系是同辈的交易。你知道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很不一样的，个性也是很不一样的，可是他们能够配搭，这个就是团队。两个人眼光角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情况我们就能够，这个同工之间就能够有互补。举例来说，保罗对待马可恐怕就一向不看好，对不对？当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呢，保罗巴拉巴就带着这个马可就回到安提阿去了。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相信保罗一定是，哦，对不起，这是第十二章末了，就是赈灾之旅之后他们就一起回去，不是第十五章，有点搞错。他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保罗是一直在观察，也是在看这个马可的。可是马可是巴拉巴的表弟，他们有亲属关系，也是巴拉巴也是，他是劝慰子，他专门鼓励人的，那么对他表弟也是很关心很鼓励。等到第一次旅行步道出去的时候，巴拉巴要求带马可，称呼约翰的马可就出去，保罗可能勉强同意，等到半途的时候，由于种种的因素，马可就离队就走了。等到第二次旅行步道出去的时候，巴拉巴希望带马可出去，这个保罗就不肯。圣经说他们甚至就起了争论，甚至就彼此分开，结果步道团就分了两大队就出去了。这个是对待马可的方式。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后半段，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头，我们看到保罗对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当面指责他，在众人面前抵挡他，说他因为怕犹太人，就居然从外邦人，本来跟外邦人吃饭就退出去了，这个做的不对，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当面就严厉的指责彼得。如果你是彼得，经过保罗这一个一番的严厉的指责，或者说严重一点说指控，你回家以后你会怎么办？我看我如果是彼得的话，难过得不得了。我可以告诉你，回到家接到第一个电话是巴拉巴打来电话，安慰他，安慰他。巴拉巴就是这样一个，他是劝慰者。我们都需要，是不是？我们需要保罗这样的言，很当面的，不留情面的，站在真理的这个立场讲正确的一个福音出来。可是我们也需要像巴拉巴那样的来安慰他，鼓励他。啊，这保罗兄啊，他是说话严厉一点，可是他心里对你还是好的哈。那么多少在私底下也是鼓励到彼得的。巴拉巴就是这样的一位。所以在我们的团队里头，你不能说只有保罗，你需要巴拉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配搭起来就充满的活力。你知道保罗所以会独具慧眼，他会很好的拣选了一些跟随他的人，包括提多、提摩太、那么路加这些人。我认为他至少受了两个人影响，当然从有天上来启示，一个是巴拉巴，另外一个是亚拿尼亚。使徒行传第九章提到以后，亚拿尼亚为那当时叫扫罗了，为他按手祷告，讲的第一句话说：“兄弟扫罗。”这句话对保罗来说是何等安慰的话。所以从亚拿尼亚，从巴拉巴，后来保罗听得到，过了三年以后，到我们第一章也读到了，他到耶路撒冷去。其实在使徒行传记载第九章，他要跟门徒结交了，没有人理他，只有巴拉巴接待他。所以对保罗来说，亚拿尼亚、巴拉巴对他的影响是大的。所以对保罗来说，以后他行事特别他侍奉也是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彼此之间、同辈之间的交谊，这些呢是对公很重要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世代的交替，注意到传承，注意到提携或者提携。我们感谢主，在波士顿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多元的一个都会区。几天前参加在 Grace Chapel 举行的这个所谓 gathering， 就是这边的福音派至少16个福音派的教会牧师们一起聚集哈，那么我有机会去参加了我们超过牧师还有 A 老牧师也有去参加。那么其中有一个教会提到说，我们教会的那个多元性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我们教会参加的会友当中说话的语言啊，就是母语超过60种哈。哇，这个教会是 Park Street Church， 我回头我没有仔细算，我们教会没有60种，我看30种有吧。我讲的是 mother language， 就是母语加起来，可能是有哈，因为我们有台湾来了，有大陆来了，香港来，澳门来了，菲律宾来，印尼来了，新加坡来了，这都是有名有姓的，有缅甸来了，也有高棉来了，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来的，30种的母语不为过了，每一种语言、文化、教育背景，都可以促成教会很大的活力，
但是这里头需要对工，需要团队。所以若是你所代表的这个语言的团体呢，你就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在教会当中来把他们一起带领，他们一起来侍奉。所以有关福音的第一个面向是团队，第二有关这个福音领受福音的人也有一个特质，是独立向神负责，可是又向跟弟兄姐妹们有所相交的。所以第二节这里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保罗这个启示很可能是第一使徒信传第十一章末了跟十二章末了，这里这个当中所综合起来就讲一件事，是指亚加布这个先知受到启示，知道天下有饥荒，那么在安提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就同心合意，他们把捐项就托保罗，那时候叫扫罗，就是巴拉巴跟扫罗一起带到耶路撒冷去。当然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到说他所受的这个启示啊，跟这个有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时间上来看是可以是相符合的。保罗知道他清楚要做什么事情，他有从上帝来的感动，上帝来的启示，这个感动跟启示从如果从算他从信主以来一直到他说过了14年这段时间呢，总共就二章一节的提到，我们看到有14年之久，这当中对他来说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的。但是他却是很主动的，愿意跟弟兄们陈说，同时背地里就私底下也跟那些有名望的人跟他们来分享他向外邦人当中所传的福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来应用在我们教会当中？这是在身体里头能够来彼此配搭的一个因素，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从主领受有上帝的感动，我们都非常尊重。邀请做同工最重要是你有没有上帝给你的感动跟平安，不是谁来分派你，是你直接来回应，好像保罗在这里被动的来奉启示回应上帝的呼召一样。固然在这里他没有仔细的来说这个发生的确实的情况，但是后面提到说就是要把外邦人所传的福音来对弟兄姐妹来说了，那是里头的一个 assignment， 就是他所交付给他的工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直接跟我们的上帝来负责任，感谢主，神给你的感动如果是从神来的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像保罗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到后面越来越清楚，上帝就差派他向外邦人当中传福音，那是他很清楚了。但是也是愿意在身体里头跟弟兄姐妹们弟兄们来陈说，其当中彼此他们有相交，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不是来独立，我有什么感动我独立做我的事情，不管弟兄姐妹不管别的事情，而是要得到其他弟兄姐妹的祝福鼓励，也是一个印证。所以保罗这一趟上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印证之旅，也是得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祝福。他不是一意孤行，他自己愿意往外邦去，他就不管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了，他只要他可以的，他可以开山立户，他可以另立山头，绝对够资格。可是他不愿意，因为他看重在身体里头合一，在身体里头配搭，在身体里头恩赐的彼此来欣赏。所以我们进到第三点，有关福音的第三个面向是福音会遇到挑战的。这个挑战 在三节到五节这里是那些奉割礼的人这个当中想要拖着引进来要窥探他们在基督里 的自由，保罗没有容让他们。十一节到十四节这段是讲到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从雅各来的有一帮人，就是奉割礼人那些人，其实是不是真的雅各有雅各的授权呢？可能不一定，倒更可能是不是他们假借主的兄弟雅各的这个名义来到哥林安提亚教会来搅扰那边的聚会。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彼得他退去了，犹太人跟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跟着装甲。前面三节到五节提到说，我们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照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当中，你们就是包括保罗也包括外邦的这个信徒。后面提到说，我一看见他们心不正，那就在众人面前就对彼得这样说，这是十四节，可能连续下来到十六节这一段。所以一个是外来的攻击，一个是内部的里头的有很大的冲突。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那么保罗所遇到的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有解经家甚至说，这可能是教会有开教会历史以来头一件最大最大的冲突。这件冲突如果没有解决，这个可能基督教要么就附在这犹太教的底下，要么可能就消失了。自有教会历史以来，福音的本质不断的遭逢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自有教会历史以来，福音的斗士从来是勇敢正面的迎战，保罗是一个最佳的例子。自有教会历史以来，福音的真理经得起重重的考验。不管是犹大福音书的出土，或者达芬奇 code 这个沸沸扬扬的这些事情，其实不堪一个考验，不怕了，不怕了。那么加拉书二章所记载的，正是这个重重考验里头很重要的一关。保罗怎么应付？首先，不容假弟兄来窥探。假弟兄不是弟兄，假弟兄是假装是弟兄。假弟兄就所谓我们刚刚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是十二节所说的奉割礼的人。他们要求说，你们外邦人信耶稣可以，但是需要受割礼，要守一些的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就是保罗在接着下来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就那些没想到加拉太的这些信徒受了你的影响。四章八节到十一节这样说了，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小学呢？情愿再给他们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他们要来逼，或者说要强迫，圣经这里有提到两次提到勉强，提到这些假弟兄勉强他们。保罗后来甚至对彼得说，你怎么可以勉强外邦人呢？这个是很严重的话。要测试真假弟兄，其实标准是很清楚，就看他所传的是不是福音。如果是真的，就假不了；如果假的，就是真不了。弟兄们窥探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站在基督里的自由。成为基督徒不够的，还要成为遵守犹太人的，那么这个基督教就变成天主教的，就变成那个犹太教的一支了。 好像外邦人，你成为信耶稣你还不够的，在文化在宗教上面还要再臣服于犹太教的规条。所以保罗接着下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一节里就提到说，基督既然释放我们，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这些奴仆的恶所辖制。五章六节讲得更清楚，他说在基督里其实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的，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人提到说我们甚至我们自己做基督徒了，也会有时候会心里这种控告说算了吧，你不像基督徒啊。有没有我们当中的做先生的太太有时候会说你一点都不像丈夫，或者你一点都不像基督徒。我认得一个传道人，当时在台北讲到的时候是讲你们要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可是他不晓得怎么爱他丈爱，不晓得怎么爱他的妻子。那个师母说你最好在台上你不要下来，或者把枕头就丢在手上，你就在台上睡觉，是没有错。算了吧，你一点都不像基督徒哎。你看你，有时候我们自己都看自己哈，自私、丑陋、嫉妒、自大、骄傲、自卑、自行惭愧，一无是处，是不是？不要说别人说我们，也不要说你的配偶说你，我说我们自己都认为自己不行啊。等你行为好一点以后，改造以后，大陆的用语，改造以后，再说你是基督徒吧。等你会读经，像王楚霞姐妹，是不是？上礼拜来的，好，我们姐妹，感谢主，好。你会祷告，像刘富里，对不对？我们去年的退休的讲员，我们真是羡慕。那会奉献，像某某某，哦，我们就不知道谁了，哈。那你再说你是基督徒吧。好像这些律法规条把我们掐住，我们不得自由啊。我们请人信耶稣，哦，有可能他回答你说好是好，可是我现在不能信。为什么？因为我就不能打牌啊、喝酒啊、抽烟啊、跳舞啊，多可惜啊。礼拜天要上教堂，不能睡懒觉啊，这多扫兴啊。还要出时间，还要出力量，还要出钱，这都不划算了。怎么算都不是，我们好像信了主，反倒不得自由。这些，请问，跟这些奉割礼的要求，你要这个加上这个，加上那个，守这个守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弟兄姐妹，什么叫福音？什么叫真理的福音？就是在基督里头有自由，主自然会带领你，他会感动你，他会教导你，不是教会的条规来要求你做这个，要求你做那个，要求你十一奉献，要求你的这个侍奉，不是的，是主的感动，也是你爱的回应，这当中绝对没有捆绑条规的一个条件在里头。所以对这个挑战，感谢主。三节到五节这里头，保罗的反应是很激烈的。那么对内部里头，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一段，这个就更不容易了。保罗面对这一票的人，其中有彼得，有巴拉巴， 有从雅各来的这些人。请问保罗怎么处理？我刚刚说过，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怎么处理？感谢主，我们从六节到十节，我们等一下会读到，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领袖非常有度量来招待保罗。我们从十一节到十节里头，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指责固然是很厉害，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彼得跟巴拉巴他们就对保罗就回嘴，也就两个就拆散了，彼此就什么各一断袍，你呢是你的，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是的，原来在当中争执的这个指责不是控告，这里头我们有提供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请问我有没有勇气当面来提醒弟兄呢？好像保罗一样，我有没有度量像彼得巴拉巴那样接受指责呢？很可惜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吵的不是内容，吵的是情绪。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争论的不是原则，是一些枝节细微末节的事情。也是很可惜，我们争执的时候不是针对行为，而是怀疑论、动机论、阴谋论。可是保罗在这里他没有这样子，他说因为你怕犹太人，你行得不正，就这样而已。他没有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没有，你这个你这个彼得，你这个是披着这个羊皮的狼，哇，这个就很严重了。保罗没有这样说彼得，没有。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在耶路撒冷当中上去见这些使徒的时候，这是第二次了，啊，进退有节，不卑不亢，他赢得尊敬。保罗在安提阿据理力争的时候，他也不闹脾气，他赢得服气。各位弟兄姐妹，相对于巴拉巴来说，我刚刚说过了，保罗是有棱有角的。今天如果保罗在我们当中，我看也不太受欢迎哦，可能哦，因为他在这里他会据理力争的。相对彼得来说，保罗也是旗帜鲜明的，叫彼得你站在那边或站在那边，你怎么可以退去跟原来跟外邦人吃饭一起守这个我们圣餐，你怎么这样退去了？相对于那些奉割礼的人来说，保罗是迎头痛击的。安提阿教会这一场福音原则之争，我们看到在教会领袖当中没有因此伤了情谊，伤了和气，这一点值得我们来学习。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有人指责我的时候我是怎么看待的？我觉得彼得也是了不起，固然我刚刚说可能很难很伤心，感谢主有巴拉巴的安慰哈。那么回头呢，明天早上擦干眼泪，还是面对保罗，还是保罗兄，保罗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怕不怕有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真是要像他们那样的度量，跟那样的胸襟，也是这样的率直。这是福音的第三个面向，是挑战，就是福音的第三个面向是挑战。最后我们来看六节到十节里头，第九节有提到又知道主赐给我的恩典，我就很快来说明一下，时间差不太够。这是里头我们看见，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耶路撒冷教会对领袖对保罗的尊重，也是彼此的分享，尊重彼此间不同的领袖，知道同有一位这个就是给予权位的是同一位主。保罗说不管他是何等人都无有无干，看样子保罗很骄傲。可是我们来看那些人，第六节就是那些有名望的人，就教会的柱石，这些人 他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说保罗啊，你非得再加这个再加那个，好，并没有加重我什么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保罗的 appreciate 哈、啊、appreciation。 保罗说他们并没有在我身上说你要加那个要加那个，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接纳你。知道给权威的是那位主，第二那位托付的也是同一位主。受托付的人各有不同，他们做工的对象也不同。第六节说他们看见了。第三，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知道了。知道什么？是主所赐给他们恩典。最后第四点，于是他们就有所行动，他们就与巴拉巴跟保罗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我已经刚刚说过了，这是团契接纳也是祝福的意思。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心胸是开阔的，态度是开放的，做法是开明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他们共同分享主的恩典，有彼此的尊重在里头。最后第十节提到，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保罗说这是我一向在做的，这是我一向就在做的。同样的福音，同样赐恩的主，神学的认同上是一致的，在肢体的生活的关心上面也是彼此认同了。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外邦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之间就有一个合一，有交流，有团契。各位弟兄姊妹，在恩典里头尊重跟分享，这是福音的第四个面向，是我们在保罗跟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之间我们看到的是美好的榜样。他们聆听他，他们尊重他，他们留下余地，他们表达他们的关心跟欣赏。但愿这段他们的美好的见证也可以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从我们个人做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保罗说他不会徒劳，他不会空跑，是对着腓立比教会说的。可是他对加拉太教会他是很担心，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有理由的。我们在主面前也是一样，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就我们做起。愿我们每一位在主的福音工厂上面，在福音的各样的面向上面，我们做一个积极的扮演积极的角色。求主恩待，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